首先呢，肯定你这个问题，是的，不管是中国的婚姻还是跨国的婚姻，门当户对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牵扯到将来两个人生活在一起是否和谐的问题，比如说经济观、价值观、生活观和对生活的态度，这都非常重要，包括他的文化背景、家族身世，如果是相差非常大的情况之下，生活在一起就有差异和差别。
嗯，并不像我们大家理解的当中可能不用考虑太多的因素。
我觉得相当重要，很简单，比如说买房子买在什么区，多少间房，都是跟门当户对有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现在相亲的手段越来越多元，各种各样的，包括门户网站呀，一些节目，比如说我们就拿我们在澳大利亚现在非常受热捧的一档节目叫《非诚勿扰》，我相信您也在看。
我们有参与。
哦，你们有参与。
对对对，去年的时候呢 SBS 电视节目找到我来给做一个纪录片，因为《非诚勿扰》呢在澳洲有播放，但是很多西方人呢对中国人的这种相亲的方式和态度很不理解，所以呢为了呢满足这些西方人观众，拍了一个纪录片来解释中国人对婚姻的态度。
这个相亲手段现在越来越多元了哈，那您觉得像你们现在这样的业务应该还是比较传统的那种方式，那和《非诚勿扰》这一类新的相亲的途径相比，你们还有优势吗？
我们绝对有优势。《非诚勿扰》呢是一个电视节目，文艺性比较强，那我们呢是一个很传统的婚姻介绍，我们呢都是一对一的，根据每个人的条件和要求量身定做，为他找到合适的人选，这是第一步。找到以后，我们更重要的工作是撮合跟踪，特别是你谈到跨国婚姻问题，很多女士需要了解西方男士他们的生活观、态度和文化上的差异，这点很重要。那《非诚勿扰》呢，而且呢比较年轻人比较多，二三十岁的，我们婚姻介绍呢就是30岁以上，20多岁的人很少，我们服务的客户群不同。
嗯，您是从事这项工作有多少年了呢？
超过25年了。
从事这个行业有25年了，在这个当中应该见证了不少人走到一起。那么从您25年前从事这个行业到现在，哎，这个数量是不是在发生变化呢？
是很大的变化。刚开始我做这份工作的时候，我们的服务呢只是西方人对西方人一对一，没有中国人。我是1989年接触这个工作，90年代中中国人陆续的到澳洲来就很多了，包括留学生，包括移民。
嗯，
所以呢我就开始了提供对华人的服务。
25年了，这个接触到的群体其实应该是不少了。在这个当中您观察来看，是华人女性寻找海外男士多呢，还是华人男性寻找海外女性的伴侣比较多呢？
25年来接待了将近3万人了，大概是70%-80%是亚洲华人女士找西方男士，这个比例也是蛮大的。
那么在这个约会当中，刚才您提到一点，你们会跟踪，一般来说通常哪一方会表现得比较主动一些呢？
这个呢还是因人而异，时代也变了，很多人呢他就比较 open， 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哈，通过我这么多年的经验，我有一个 golden rule， 一定要男士主动， gentleman 就是要有 gentleman 的风度。
那客户能接受这样的理念吗？
我们在提供这个介绍之前，我们都会给每一个人都会去上一节课，比如说西方男士，我会跟他讲亚洲的文化，比如说很简单的讲，第一次约会你肯定不可以 kiss， 因为我们就觉得哇你太快了吧，所以呢我这个都要提前给他们打预防针的。
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哈，跨国婚姻你也见得非常的多了，在后来这些你们的随访常见的一些问题和挑战有哪一些呢？
您刚才提的问题就是他们以后会出现什么样的分歧和问题，很多问题呢是我先行工作已经帮他们解决过的。
嗯，
比如说生活理念问题、家庭关系问题，因为文化背景不同还是有不同的。我有一个客人哈来问我，为什么他的女朋友为什么每个星期天 一定要把家里人全部招到我的家里来呢？但是对于西方人来讲，他们喜欢过两人世界。
嗯，
他说我比较喜欢带我的女朋友出去玩。
嗯，
所以这就是文化差异的问题。
嗯，
还有呢，就是说有些女士在跟他谈的时候呢，就说我一定要让我的父母跟我一起住。那很多这些西方男孩子就挠头了。这个时候我会给他们建议，就是说可以住在附近，这样也很方便，而且不干扰和打扰自己生活的宁静。
那刚才你讲了这个文化传统上的一些融合可能会导致一些跨国婚姻失败，那会不会文化传统上的这些冲突会导致双方分手，他们会选择这个来作为最简单的一个借口呢？
关于这个婚姻失败呢，也是根据我们30来年的这个经验，接触这么多人，而且我也搜集了很多专业的资料，离婚呢大致上归4个原因。 Number one， 第一个分手离婚的原因是经济问题。如果双方发生经济的差异，对经济的安排有很大差异，这个呢是离婚率的 number one。 所以呢，这个跟文化差异
没有关系。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在外国也存在这个问题，在中国也存在这个问题，中西结合的婚姻也存在这个问题。第二呢，就是性关系。如果两个人的性关系没有了，不管是什么原因会分手。第三就是第三者插足的问题。第四就是双方家庭的矛盾，在双方家庭的矛盾引进了两个人婚姻的矛盾。这个四个离婚最大的原因。